我们从上一课得知，上帝借由耶利米站在人来人往的圣殿门口，向这些百姓们讲述他们生命当中隐藏的罪恶以及对上帝的欺瞒，并且向他们宣告接下来他们即将面临战争爆发的悲惨事实。虽然耶利米他义正辞严地责备他们，但是呢，他自己的内心并不好受。其实耶利米他的心是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特别是上帝吩咐他叫耶利米不要再为那些病入膏肓的百姓代祷的时候，耶利米他的内心啊，我们可想而知是整个都纠结在一起。因为耶利米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他不断地想抓住机会来跟上帝祈求，求上帝要饶恕这些人的过犯，而上帝并不是不愿意饶恕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一再的给他们机会，但是百姓总是硬着景象，刚硬着他们的心灵来拒绝上帝委任先知所告诉他们一切的信息。因此第八章十八节到第九章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他在面对这群百姓这么的刚硬抵挡拒绝悔改的时候，他所唱出来的哀歌。所谓的哀歌指的是丧礼送终的时候所唱的挽歌。可想而知，当耶利米他在热热闹闹车水马龙的圣殿门口啊，大家去朝圣，大家去敬拜，应该都是很欢乐的。结果呢，竟然发现有一个人他对着我们唱起了哀歌。他们一定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这个人在搞什么，简直是乌鸦嘴触我们眉头嘛，在那边唱起哀歌，还边讲道边哭。可想而知，当耶利米向这群人开始唱起哀歌的时候，别人给他的表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憎恶。而耶利米他的心是不断的在流泪，为自己吗？不是，是为这一群人流泪。也难怪后来耶利米被称作泪眼先知，或者是流泪的先知。这个耶利米活在当代的时候没有人欢迎他，倒是死后很多人纪念他，所以后来的犹太人尊称耶利米为那先知，意思指的是在所有的先知当中他们最尊崇耶利米。两约之间，旧约新约中间四百年当中有出现次经马加比二书当中就记载他们对耶利米的怀念。那里提到耶利米对国家跟百姓是充满了爱心，里头提到大祭司安尼阿斯说，神的先知耶利米他爱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常常为自己的百姓跟圣城耶路撒冷祷告，因为他对国家有爱，对同胞有情。但是耶利米当代的人心却蒙了脂油，他们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什么叫真理，所以更不晓得何谓真神。他们当时也搞不清楚谁才是真的先知，谁才是真正爱他们的人。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也曾经记载有一个人他为着耶路撒冷哀哭，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夕，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为耶路撒冷流泪。耶稣说，日子将到，你们的仇敌必筑起土垒来攻击你们，四面围困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上面，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施恩拯救你的好时机。耶稣那段哀哭跟预言是指着后来公元七十年罗马大将军，也就是后来成为罗马凯撒的提多将军，他率兵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当时他们还摧毁了圣殿。非常奇特的一件事啊，是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经历过两场很严重的浩劫。第一次就是发生在耶利米的那一段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五八六年，当时是在亚布月，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七八月之间，九号左右。但是后来呢，在公元七十年，也就是这个耶稣后来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场事件当中，竟然好巧不巧，这个时间又落在亚布月的九日。 所以今天犹太人会在每一年的七八月间，也就是亚布月的九号，纪念圣殿被毁日。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人往往是事后聪明，但是身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人往往又是迷糊无知的。因此在每个世代当中，被上帝呼召出来成为先知的人，他们往往是非常孤单，因为他们预先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告诉当代人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这些先知他们看事情看得很深，他们看得很远，但是没有人明白他们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先知的呼召在他的身上，在人看来并不是荣耀的，乃是非常沉重的。在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一节到九章一节当中，我们发现到耶利米的痛苦跟悲伤，因为百姓们感受不到上帝的祭邪，那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但耶利米切身的明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是不容轻看的，而上帝审判的烈火就已经烧到门口了。所以他流着泪告诉当时圣殿来来往往的人说，我因为你们接下来遭遇的痛苦，我的内心也非常的痛苦，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睛是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到三节那里，耶利米又像是一个看到悖逆的孩子，他感觉管教儿女非常无能为力的父母一样哦。他说，但愿我在旷野有一个我藏身之处啊，我好远远的离开你们这群人啊，我眼不见为净啊，因为你们真是难管教啊，劝也劝不动，管教也管不来，你们的舌头弯得像弓一样，然后呢随时随地都想撒谎。面对悖逆的百姓，在感情上他舍不得这群人被刑罚，但是在公义的层面上，他知道这些人将来被管教是咎由自取。他晓得南国犹大的状况有点像是得了病虫害的植物，那个根哦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腐烂，到最后上帝必须要把它连根拔起来彻底的治疗。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叫做《战地情人》，是描述一个犹太音乐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当这个纳粹德国进逼波兰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真实的故事。也就是这个波兰犹太裔的主角，这个钢琴师，他在大屠杀当中得以幸免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有一个喜好音乐而且不满纳粹德国逼迫犹太人，以至于暗中帮助犹太人的一位高阶军官豪森菲德，暗中保护了这一位钢琴师。当这位钢琴师哦，他满心感激的谢谢这位豪森菲德军官偷偷的送一些食物来给他吃的时候，这一位豪森菲德军官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感谢我，你还不如感谢上帝，因为是他使我们在战乱的时代当中有盼望。而当后来纳粹德国节节败退，即将撤离波兰，而很有可能这些纳粹军官会被逮捕，那时候有一个波兰神父，他知道豪森菲德军官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个波兰神父就劝这个豪森菲德军官快快的离开德国的军队，为自己谋求生路。可是豪森菲德他没有逃跑，告诉神父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上帝在咒诅我们作恶多端的纳粹德国，但是我绝对不能在此时此刻抛弃我们的同胞。就某方面来说，耶利米的心境跟这一位豪森菲德军官是非常相像的，他们是在一个悖逆上帝作恶多端以及泯灭良心的大时代当中，因着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的内心还是有盼望的，但是呢他们也晓得他们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当时所生存的世代，当权者邪恶，他们也只能被迫活在那个世代当中。所以当战争来临，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勇敢地陪着他们的同胞来面对这一场灾难，即使他们当时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在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上帝告诉耶利米， 其实最该痛哭流泪的不是你耶利米，是那一群不见棺材还不肯掉泪的百姓哦。所以上帝告诉耶利米，你去叫他们来，然后你告诉他们去雇那些善于唱哀歌的妇女，要打发人把这一群善于唱哀歌的妇女叫来。原来古代的近东就已经有像我们比如说华人社会里头这种五子枯木的传统哦。那这种工作多半是由妇女来担任，来帮商家一起来痛哭流涕哦，看看他们哭泣的声音能不能进到这一群麻木不仁的人的心坎里面，好让这些哀哭的声音能够把这一群坏蛋作恶多端的人的眼眶催出一点眼泪来。耶利米非常传神地告诉他们这种犹如提前为自己办丧事的做法，是因为接下来老师用比较白话的翻译念给各位听，死亡会上来进入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死亡会击倒街上的孩童，消灭广场的少年，人的尸首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了一把麦穗没有人捡起来。凡是没有受过肉体割礼的这个外邦人，以及内心没有受割礼，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相信上帝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战争当中遇到这些苦难。所以呢，赶快提早为自己办丧事吧，因为战争一旦来到，自己的亲人可能也死在战争当中或流离失所，没有人可以办这一场丧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可怕的灾难是来自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在接下来数年当中他会在近东地区无往不利的打仗，成为近东的霸主，使各国成为他的附属，在他的面前屈膝称臣，服服下拜。虽然如此，耶利米还是在此宣讲，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没有真神，耶和华是无人可比拟的君王。他在耶利米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以阐释上帝的造物之能来提到他与偶像的差别。其实早在耶利米之前的一百年，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知叫以赛亚，耶利米跟以赛亚共同一致的说法，不仅是强调神的创造，也会提到上帝的救恩，然后他们还会提到拜偶像的行为，有时候越拜拜到最后内心只是更加的空虚哦。所以以赛亚说得好，他说所谓的偶像往往是人们砍树，把树的一部分当成火柴丢在火中取暖，把一部分拿来烤了肉然后吃饱，然后把另外一部分雕成偶像，说你要救我啊，你是我的神啊。但实际上呢，这些偶像他既不能说话，他还需要人抬着跑，他没有办法降祸，也无力降福。虽然先知的话犹言在耳哦，但是人在历史当中所学到的教训，往往就是人无法在历史当中学到教训。所以今天不管是有形有体的偶像，或是隐藏无形的偶像，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盘踞着基督徒以及非基督徒的心。我们往往把这些短暂跟空虚的东西当得比真神上帝还要重要，以至于到最后完全忘了主的同在。因此在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耶利米向上帝的祷告，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得自己，连行路的人都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他指的是人们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的我们呢，他们怎么料到死亡跟灭亡这么快就临到他们了。求你从宽惩治我们，不要在你烈怒当中处罚我们，使我们归于无有。人总是喜欢透过外在的偶像产生他们内心的心灵寄托，或者是建立外在的丰功伟业来证实自己的精神不朽。但是圣经说得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做工的果效永远都会随着他们。我们今天可以从耶利米书的这一段哀歌当中看到耶利米的处境，没有人说阿们，没有人认同，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因着他这一篇讲道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悔改。所以某个方面来讲，耶利米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 但是按信仰来看，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传道人，至今连犹太人都纪念他。每逢阅读耶利米书，老师就想到当年原本有机会离开德国，被称作德国社会良知的潘霍华牧师啊。在1939年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许多的牧者神学家都挽留他，叫他千万不要回去德国啊，回到德国只有死路一条，但他拒绝。他说，如果我此时此刻不分担我同胞们的苦难，那么有一天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无权参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虽然后来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潘霍华殉道了，希特勒下令将他处以绞刑，但是呢，他留下来的著作却重建了许多人的信仰，那是他的生命。像耶利米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他们讲的真话在当时的世代是被排拒的，可是后来的人却纪念，他们做工的果效是一直回荡在历史的走廊里头，存到永远。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教会，你们在上帝面前摆上的服事是哪一种呢？